各位弟兄姊妹们，大家圣诞节快乐，愿神祝福大家。这个感谢主，今天有六位新的肢体，我们实在是看见神的恩典在他们的身上。我们也何等盼望，如果你还在慕道的慕道的朋友，你也能够跟我们一样同得认识耶稣基督，同得福音的好处。我想神只要我们有一个追求的心，神就在我们的当中。大家知道圣诞节是人类盼望得救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象征，而这个盼望是在公元2017年前，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是这位永生的上帝，他亲自降世为人，他降生在马槽里面。因为耶稣基督的降生带来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得救的盼望。那天晚上当天使向牧羊人报这样的一个大好的信息的时候，他说，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好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城里为你们生了一位救主，名字叫耶稣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当天使向牧羊人宣告这个信息的时候，这就让我们想起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当众天使向牧羊人宣告这个的时候，他后面又加上一句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你请注意他前后的关系。当天使他为什么指向牧羊人宣告？大家要知道，牧羊人在当时的社会是非常被轻视的一群，没有社会地位，他们是被一般的人所轻看的。但是神宁可绕过耶路撒冷城，神并不向当时的政治和宗教中心的耶路撒冷城来宣告这件事情，神也没有向希律王来宣告这件事情，神也没有向在殿里面的希律王所盖的雄伟的殿里面的大祭司、长老、文士、祭司长来向他们宣告这件事情。神却 bypass 绕过这个地方，竟然到最偏僻的地方，在旷野地向那些被轻看的牧羊人来宣告这样一个重大的一个消息。按照人的惯例和做法，我们一定是如果有什么大事，一定是向谁报告或是宣告？向谁？当然是向达官贵人宣告了，对不对？或是向富有的人、有钱的人宣告，或者是我们会向我们觉得我们所最重视的人向他们宣告。但是神做事的方法、神做事的这种方式是完全跟我们不一样的。那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小 baby、马槽、木匠的儿子、十字架都是最卑微的，都是最被人轻贱的、轻看的。那神做事的方法跟形式从来跟人是不一样的。那这里面给我们看到几个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事情，注意，不管你在教会、你在公司、你在家庭、你在任何场所，凡事是从小处来着手。我举个例，神当时造一棵大树，先是从一个种子开始。神造宇宙，先是从一个原子，很小的原子开始。神要扭转世人的心，拯救罪人，所以神就送了一个小婴孩在马槽里面。如果我们人要盖一个摩天大楼，我们都是 一定要怎么从什么开始？从一块砖或一条钢筋再开始。任何一个大的事情都一定要先从小处来着手。古人说登高必什么自远，有没有？有没有？都不不，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耳。什么事情你如果要往上爬，一定要先自卑。我们要走得远，一定要必自耳。这也就是一切伟大的成就都一定要从卑微来开始。耶稣基督的降生就是给我们一个最宝贝的功课，从谦卑开始，从小处着手。连主耶稣自己他都不例外。大家知道贝多芬的第五号交响曲是我们都知道的，很有名的。但是贝多芬能够写出第五号交响曲，他也必须要先练习，从练习音阶开始 music scale。 爱因斯坦他的相对论也必须，他的完成也必须从什么开始啊？从加减乘除开始。英国的大文学家 Shakespeare 莎士比亚，他写出重要的文学的名著，他也必须是从什么？从 ABC 开始，也就是 ABC 拼凑我在成。这些卑微从最小的开始才能够成就大的事情，是耶稣基督的降生给我们的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和榜样。卑微带来能力，卑微带来盼望。耶稣他是神，他是神本体的真相。你要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小小的主耶稣一个小 baby 怎么能够像以色列人所期盼的去对抗那么强大的罗马帝国呢？不可能。但是我请问各位，今天罗马帝国在哪？今天的凯撒皇帝在哪？今天的罗马军队在哪？但是耶稣基督他虽然是个小 baby， 他为我们的罪降生，但是他所带来的道，所带来的信仰，一直到今天我们都可以知道是历久弥坚，一直屹立不摇。今天基督教的信仰是全世界信仰的人信奉的人最多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感谢主，每一年的圣诞节因为耶稣基督的降杯带给我们希望之火。耶稣基督的降杯在这个动荡、罪恶、恐怖、暴力、仇恨的世界里面，其实反而让我们可以从灰心沮丧里面，我们重新得着盼望，我们重新得着能力。在你我的生活中，在你我的家庭中，在你我的婚姻中，在你我对子女的管教中，在你我对侍奉，我们都有许多的重担和压力。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怎么能够经历因为耶稣基督的降生他能够带给我们新的盼望和喜乐呢？当你灰心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重新得力？当你灰心沮丧的时候，你要从哪里开始？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是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耳。凡事从小处着手，让我们从小小的伯利恒以及卑微的马槽来开始。我们来看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十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同声读，预备来。那天你看一件事，当时牧羊人非常的惧怕，但是天使没有告诉牧羊人说，你将看见那个弥赛亚，他是以色列人的什么什么将领，他要来救你们脱离罗马的统治。他不是这样讲，他反而却说， 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神的拯救是从最卑微的方式，神的拯救不是用神的全能、神的权威，神的拯救连神自己他都必须从最卑微的方式给我们立一个很重要的榜样。神的救赎是从卑微开始，神的救赎不是用神的全能，神的救赎因为神的卑微的榜样也要我们借着我们的谦卑把基督的大能的生命彰显出来，把基督复活的生命彰显出来，使人因为我们看见神的全能和荣耀，使人因此归信耶稣。这是神的 formula， 神的方式，神的公式。大家要知道，在当时牧羊人所处的环境跟今天其实并没有不一样，当时的环境其实也是一样，充满了残暴、罪恶和流血。更遑论当时以色列、巴勒斯坦是在罗马的铁蹄统治之下，以色列人是罗马人的奴隶。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他们所处的环境跟我们今天的环境并没有差别，但是牧羊人他们能够因为看见那包着布的婴孩，他们就愿意去寻找，他们愿意去看一看，他们愿意去敬拜，他们愿意去认识天使向他们启示的这位耶稣基督。结果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他们从惧怕中他们得着信心，得着盼望，得着喜乐，得着安慰。这些牧羊人当他们什么时候定睛在小小的伯利恒，什么时候他们定睛在那个在卧在马槽的小婴孩的时候，这些牧羊人他们就重新得力，他们能够大声赞美感谢这位神。这是牧羊人从他们的身上给我们看见牧羊人怎么样经历，我们也可以经历在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当牧羊人在十五节他们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吧，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们，圣诞节是神要你去伯利恒去看一看。也许在你的概念里面，我不愿意往伯利恒去，我们愿意到哪去？牧道朋友，你愿意到哪去？我愿意到纽约去看看，那边的繁华，圣诞节的布置多漂亮。没有人愿意到伯利恒去。也许你可能想，哎呀，圣诞节我应该到舞厅酒吧去，我何必到教会去？但是感谢主，今天你愿意来，就像你愿意像牧羊人一样，你愿意到伯利恒，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城小镇，但是就是因为你做了正确的选择，就像当时牧羊人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位好像是婴孩却是宇宙的大君王，这位耶稣基督。他们的生命就被耶稣被神摸着，他们的生命就再也不一样了。我们来看看牧羊人他们看见耶稣以后他们有什么改变呢？我们一起读十五节到二十节，十五节到二十节，一起来，预备，来，众天使。寻见玛利亚和约瑟，既看见了，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感谢主。牧羊人他们第一个愿意去看，牧羊人第二个他们愿意去仰望，他们既看见了， 他们整个人生就完全不一样了。亲爱的姊妹们，当十四节牧羊人去了以后，照着天使的吩咐，他们顺服，他们就去。去了以后，注意，天使向他们宣告的那个恩典就应验在他们身上，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人。注意这句话，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是因，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是果。我们常常在圣诞节的时候，也许你来教会很好，但是你说我来教会想听听一些美丽的诗歌，看看他们安静的，有烛光，有圣诞树，一切好像很宁静，但是神所要给我们的不是这种，神所要给我们的是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神要给的平安是属天的平安。我们基督徒可能常常会自问，我要如何才能够得着平安喜乐？其实这句话本身是我们错误的观点，我们应该反过来讲，按照加尔文的神学来讲，应该是，注意，什么时候基督徒自问，我是不是能够顺服神，让神在我身上得着荣耀，就是至高之处，神什么？荣耀归于至高神，是因为我使荣耀归给至高神，我在地上才能够有什么？平安。是当我愿意顺服神，当我愿意荣耀神，这是因，我才得着果，就是什么？地上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人，地上平安归于顺服神和愿意为主而活荣耀神的人。这个因跟果透过天使向牧羊人的宣告，今天也一样向你我宣告。亲爱的弟兄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和果的关系。但是我们常常只会求说我要平安喜乐，却没有想到我应该先顺服神荣耀神。一个愿意顺服神荣耀神的人，平安和喜乐是自然产生的一个结果。如果我不愿意顺服神，不愿意荣耀神，我说我有要求平安喜乐， No way， 不可能。我们一起来讲这句话好不好？至高之处，预备，来，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个是因和果的关系，不能够颠倒。那么亲爱的姊妹们，当这些天使们回去以后，注意，因为他们愿意去寻找，他们愿意顺服天使给他们的呼召，他们去寻找，他们去看一看，既听见了，这些天使回到他的牧羊场地的时候，请问在异样不一样吗？不一样了。我们看二十节，二十节，我们一起读二十节，预备，来，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那些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哦，这是很大的不一样哦。你看天，这个当牧羊人他们去寻找神，他们去敬拜这位耶稣，他们按照天使所吩咐的，他们要去看看，他们往伯利恒去，结果回来看见耶稣，他们又回到他们原来服侍的 工厂地，他们的生活心态整个不一样，他们归荣耀与神，赞美神，而且还不打不顶。不仅如此，我们看十九节，在十八节，十七节，既看见了，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怎么样传开了。亲爱的姊妹们，耶稣基督的降生，如果你经历了，你一定会兴奋的愿意把这位耶稣基督传扬出去，分享出去，这是基督徒不一样的人生。请问后天，明天你们还放假对不对？后天要上班，后天要不要上班？哦，大后天， 还不要好，新年以后要上班的吧。好，我请问你，你得着耶稣了，等你再回到你的办公室，请问你今天过圣诞节，今年过圣诞节，你明年回到你的办公室，是不是会发现不一样？像牧羊人，如果你今年过圣诞节，明年回到办公室还是愁眉苦脸，那么今年圣诞节你就没有真正认识基督降生在你生命中的意义。如果你真的经历这位耶稣基督，他降生在你的心里面，他改变你的生命，他改变你的价值观，他改变你的人生观，你明年新年一回到办公室，回到家庭，你会看见你对你的太太就感觉不一样了，你对你的丈夫你感觉不一样了，你对你的孩子你感觉不一样了，你看你的老板同事你感觉不一样了，你看你的牧师感觉也不一样了。原来心里面这个牧师今天讲到又臭又长，老太婆的裹脚布，明年你再听牧师讲到你就感觉不一样。为什么？心里谦卑了，因为耶稣基督降生在你的心里面，你不再带着 critical 的态度来听牧师讲道，你也不再带着 critical 的态度去看你的教会的同工，看你的弟兄姐妹，看你的妻子，看你的丈夫，看你的孩子，看你的老板，看你的同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牧羊人遇见了耶稣，他们仍然回到他的工厂去牧羊，但是他们完全不一样，他们兴高采烈的，有了基督的生命力，愿意把耶稣基督传出去。不仅如此，他们还怎么样？大声的歌颂，把荣耀归给这位神，成为他们的人生。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耶稣基督真的降生在你的里面，你跟我都会经历牧羊人所经历。最后我做个结论，主耶稣基督降生在伯利恒的时候，那里的客店没有房间，因为住满了有地位的人，有学问的人，有钱有势的人，耶稣只能降生在马槽中。客店里面有暖气，不是暖气了，有不像他们没有电，是烧炭火。马槽是湿冷的，客厅里面有又软又舒服的床，马槽里面没有，只有硬的地板。客店里面是干净的，马槽是肮脏的，就像我们人的心是又冷又硬又脏，但是耶稣甘愿降生在你我的心里面。虽然我的心很冷酷，虽然我的心很刚硬，虽然我的心，说句实在话，我们都是有罪的，都是肮脏龌龊的，但是耶稣基督他愿意降生在你的心里面。耶稣基督要降生在谁的心里面呢？谦卑人的心里面。为什么？因为耶稣自己是降卑谦卑的，身为一个 baby 降生在马槽，耶稣他要降生在那些凡事心里愿意谦卑真正尊他为主的人。当你经历到耶稣基督降生在你的心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们，耶稣会把你心中的惧怕除去，耶稣会把你心中的沮丧恐惧除去，耶稣会把你心里的失望绝望除去，耶稣基督要带给你新的人生，他要给你新的盼望，他要给你真正的平安和喜乐，他更要使你成为他所喜悦的人，一个他所喜悦的人，地上平安归于那样的人。这是圣诞节的意义。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不是真正肯顺服接受呢？当圣诞节大家张灯结彩的时候，公司教会你看到欢庆，有圣诞树，有圣诞红，有这些都有，但实际上亲爱的姊妹们，不是只是这样， 神希望我们在圣诞节以后能够把耶稣基督能够像牧羊人一样能够传扬出去，分享给我们周遭的人。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也愿神祝福我们今天来到他面前的每一位。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谢谢主，你宝贝的话语成为我们的鼓励和安慰和盼望。求主给我们信心，从你的话语里面我们来经历你，因为你就是那位又真又活的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